里是挪威自由时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时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8号，公元2006年4月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承诺将担任喜马希望榜商务代表；文家包在抗议声浪中抵达新西兰访问；储存量最大的西藏鱼龙洞矿将于5月开采；中共加强防范藏疫边境，以防藏人出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旅游部部长 G.S. 白利先生于本周二在首府喜马拉公开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承诺即将会担任喜马希尔邦商务代表。根据印度 INS 新闻社消息，本周一，喜马希尔邦旅游部部长白利先生在达仁萨拉同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并且就有关喜马希尔邦未来发展计划等议题上进行了磋商。当时达赖喇嘛许诺将担任喜马希尔邦商务代表，但对此问题上，西藏流亡政府至今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喜马希尔邦旅游部部长贝里表示，达赖喇嘛作为世界著名的宗教领袖，这次担任喜马希尔邦商务代表将有利于加快喜马希尔邦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他还说，喜马希尔邦旅游宣传指南上将特别印上达赖喇嘛的相片。达赖喇嘛在接近喜马希尔邦旅游部部长贝利先生时表达了他对达仁萨拉河附近地区环境状况的担忧。与此同时，贝利先生也向达赖喇嘛汇报了建设达仁萨拉的有关计划。据了解，在过去一年里，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游客人数达到了620多万人，其中25万人为来自西方国家的游客。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文家包在抗议声浪中抵达新西兰访问，下面请听达丁的详细报道。
结束澳大利亚的各项议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周三继续展开新西兰之行。今天在首都惠灵顿同总理克拉克女士举行会晤时，遭到支持西藏团体和人士以及法轮功学院的强烈抗议。新西兰西藏协会会长杰桑图登向本台表示，温家宝今天抵达惠灵顿国会访问的时候，新西兰西藏之友和新西兰绿党的人士举着西藏国旗进行了抗议。由于西藏流亡政府日前发出呼吁，中国官员访问各国的时候不要举行抗议，因此此次温家宝在惠灵顿的时候，抗议者只是举着西藏国旗以表示威而已。然而许多在新西兰的法轮功学员在温家宝抵达惠灵顿的同时，在国会外面举行了抗议示威，指控同温家宝一起到访的中共商务部长康熙来犯有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并且表示对其犯下的酷刑罪进行起诉。法轮功说，康熙来在2001年至2004年任辽宁省省长期间，对法轮功学员被酷刑破坏致死负有责任。新西兰绿党成员洛科表示，新西兰绿党支持遭受中国政府政治、宗教、言论破坏的藏人。凯特莱也表示，新西兰政府为了同中国的商贸利益而忽视西藏人权的行为感到担忧。据了解，温家宝到访新西兰之际，新西兰西藏之友已经向总理克拉克女士发去了请愿信，呼吁同温家宝会晤时敦促中国尽快地同西藏流亡政府或者达赖喇嘛的特使展开实质性的和谈。
请继续收听新闻。储存量最大的西藏鱼龙洞矿将于5月份开采，下面请听达丁的详细报道。
雪域西藏有着各种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铜、铁、锂等的储量占据世界首位。 仅在西藏安多的石油原油年产量就高达100万吨。但是自中国武装入侵西藏后，由于在中国急缺各种矿产资源，几十年里在西藏的各项开采工作也在不断的加强着。在亚洲占据第二的西藏昌都玉龙铜矿将于今年5月正式开采。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资源储量距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西藏昌都玉龙特大型铜矿有望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力争3年内建成投产。目前此项目在核准、设计、矿权、征地等各方面均取得重大的进展，有望在5月份完成开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进入正式的基建阶段。这是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谦近日在拉萨召开的玉龙铜矿开发建设协调会上透露的。他介绍说，玉龙铜矿初步规划为2期建设，1期工程将年产电解铜3万吨，2期可能形成年产电解铜5万吨至10万吨的开发规模。铜是中国紧缺的大宗矿产之一，每年需要大量的进口铜精矿。玉龙铜矿位于金沙江畔的江达县，是西藏目前保有储量最大的斑岩复合型的铜矿，也是世界上60个特大铜矿床之一。初步探明铜金属储量达到650万吨以上，原井储量达到1000万吨。众所周知，在西藏的开采资源严重缺乏环境保护，从而导致土质松散后无法维持原状，威胁着人的生命和健康卫生等。但是中国当局为了开采和运送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忽视开采对藏人造成的严重损失，反而加强着各项开采矿物的措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本台驻尼泊尔记者王仁庆引述一位流亡藏人的智证发来消息说，中国政府正在西藏各边境地区加强实施各种防止藏人流亡到印度和尼泊尔的措施。中共当局还要求居住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和各边境区域的藏人同当地公安和武警部队进行合作，联合打击非法出入边界地区的藏人。当局还宣称，如有同当局合作上报非法藏人出境行动者将会获得巨额奖金。因此许多流亡藏人经常在藏尼边境遭到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消息透露人还表示，由于缺乏学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每年都有上千藏人逃离西藏流亡印度，他们当中还有部分人士为了拜见达赖喇嘛历经各种困难踏上流亡之路。近几年来，中共当局加强管制边界地区，监禁和拘捕从西藏逃往印度以及从印度往返西藏的藏人。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巴瓦格桑前村众议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关于此事，清皇道皇帝弘历对于听宝泰摇惑坚毅不弃布达拉的八世达赖喇嘛以及色拉斯和哲蚌斯各大喇嘛大臣共知大义艰辛保守，则身为御悦颁赐奖赏。宝泰将班禅喇嘛引到拉萨是因为班禅喇嘛年幼，不能责怪他。皇帝为了佛教昌盛和达赖喇嘛的安全，决定派神兵讨伐郭尔逆贼，并拨百万平，也就是一平和藏银50两银两作为军需。公元1792年，清皇所派中堂大臣、海公将军及讨伐军队到达拉萨，在拜见达赖喇嘛时，中堂大臣提出很多问题。对所提问题，达赖喇嘛都回答如流，使中堂大臣感到非常惊讶与钦佩。之后，中堂叩见皇帝时，皇帝询问有关达赖喇嘛之事。中堂对皇帝说：“ 达赖喇嘛是了知一切事物的大菩萨、大学者，他对于我官兵不得其解的重大问题能立即做出解答。据传皇帝听后非常高兴，特别奖赏了中堂大臣。公元1793年，郭尔克投降，中堂大臣率兵返回拉萨。与元月五号拜见达赖喇嘛时，中堂大臣说，每当我在达赖喇嘛您面前时，总有一种依依不舍、不愿分离之感。你的确是真佛，所做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众生，相信我的前世必定是达赖喇嘛您跟享受戒律的欢乐人，祈请达赖喇嘛使我的未来任何一世都能不断地得到您的慈悲。便从身上取出一个染满珠宝的香包，虔敬地献给达赖喇嘛。中堂大臣返回之后，于1月20号又要叩见达赖喇嘛。当时达赖喇嘛说，金蒙大皇帝派遣大臣您来协助西藏，将郭尔克军队赶出西藏，在此深表感谢，还望转告大皇帝像以往一样继续关照西天之众生的利乐。中堂大臣道，要离开达赖喇嘛虽然很难为情，但是皇上要我在25号之前离开拉萨返回，在返回之前希望能再见一次面。在您面前我不懂得祈祷三宝，说明自己福德浅薄，请求为我指点应依止那尊本尊及护法。达赖喇嘛说，你是皇帝所器重的大臣，您的本尊应该是文殊菩萨，你祈祷文殊菩萨会得到特别的加持，另需塑造一尊观世音所实现的护法神，则你的事业将迅速的成就，并赐予一尊文殊菩萨和一尊大悲护法之唐卡。中堂大臣的别名为工匠军服。关于西藏之20条旧，由中堂福康安向达赖喇嘛奉上时解释道，这次清军从远地到达西藏之目的是为了保护西藏人民，现盗贼已经彻底认罪，并绝不会再来骚扰，但是西藏行政事务从无失责，达赖喇嘛您只注重修行，至于外界事务了解甚微，甘伦们经常花言巧语，欺上瞒下，金蒙大皇帝训谕周详，独家指示交本大将军等详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藏藩永滋乐利，达赖喇嘛即知感戴神恩，将来定义时自当获谨遵办理，倘若牛于吉喜，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藏大臣及官兵们等概行撤回，以后重有事故，天朝亦不复管理，祸复利害，孰重孰轻，委听自责。达赖喇嘛达到大清皇帝关心西藏，助眼于西藏之长远利益而制定钦定善后章程，我和西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从公元1785年到1793年的36年中，西藏与满清间发生的主要关系是郭尔克入侵西藏，满皇派遣中堂大臣率军队征服以及制定钦定善后章程29条等。此章程是由清兵总管中堂大臣以及助理人员根据西藏事务与达赖喇嘛协商后，在经清皇决定的法规。29条章程有这样的规定，用金瓶尺签确定高级喇嘛之转世灵童，以及建立3000名藏军，西藏所有事务由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驻藏大臣共同协商决定，噶伦候选要经过皇帝批准，两名驻藏大臣定期查访后藏及查访军队训练等。根据上述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是满清对西藏内部事务插手干涉行为最多的时期。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克桑先生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